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这一集呢，会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倒数30岁的心境，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倒数30岁，或是面临要迈入30岁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出现的心情像是焦虑、茫然，或是彷徨，或是甚至自己不知道目标是什么。那我自己也蛮好奇我现在面临这样的阶段的时候的心情会是如何？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心情算是还蛮平静的。这可能跟我过去一直以来从就学、大学到甚至现在，我几乎都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跟想要做什么。那有没有出现过茫然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或是也许有这样的阶段，但因为我自己都会试着去厘清它，那我知道说，诶，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对的，我就继续做下去，我不会太多的怀疑自己或者停滞在那边，所以这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目前的心情算是还蛮平静的。那其实我平常很少在公开场合分享过自己的比较多的内心话或是内心的想法，甚至我在准备这一集的内容，甚至在录制现在的当下，已经不知道重新录了几遍。因为对我来讲，要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变成文字，甚至现在变成声音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希望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喽。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6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会分享我平常过去以及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会怎么庆生。那再来是之前有问一下粉丝说他们在面临这个阶段的时候的心情如何，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有哪些心情。那再来是我也会分享，其实在面临这个阶段，在迈向这个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拥有的心态，甚至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的话，你也许可以这么做，那就不会感到茫然。那再来是我最后会跟大家回顾一下我这几年可能完成的事情啊，或是我心境上的转变以及成长有哪一些。最后还有就是会分享一下我期许自己30岁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咯。那我平常呢怎么庆生的？其实在台湾期间的话，我已经基本上已经忘记我怎么庆生，应该就是跟朋友去吃饭吧，或是去 KTV 啊，对对，去 KTV 唱那个卡拉 OK 这样子。出国之后呢，因为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在前几集在讲友谊那一段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现在的朋友要么家人朋友都在台湾以外，要么不然就是在德国有几个，但是大家都是住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的庆生的话不太可能跟其他的朋友庆生，我就是都会跟发表庆生。但是呢，我们会基本上都会在我生日的时候以及他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放假，要么是在出国去旅行，要么就是在德国或者去巴黎旅行，所以这是我们平常会庆生的方式。那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甚至德国已经来到了第二波，那说真的就是我也不想要到处跑到处玩，因为我不想要变成一个是增加感染几率的那个人，所以今年可能就只是在海德堡跟法比安过生日，而且还不能乱跑。那我可能唯一的心愿，对，心愿愿望呢，就是我们两个去附近的一家还蛮好吃的寿司店度过我这样子这一年很特别的30岁吧。就讲起来还蛮心酸的，因为我庆生其实我也没有要求很多，就是我是一个其实算是 现在已经变成没有那么多虚荣心，然后就觉得说简单过就好。但是对我来讲，我的假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充电的时候，就是放松充电的时候，让我更有动力去生活、啊、去工作、去处理事情。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搅局，光是五月本来要跟公公发表还有我妹一起去美国加拿大已经没办法了，然后九月顶多一个礼拜，还好就是有去几个地方，但是到十一月我自己生日，觉得说这个是要展开新的人生的阶段，结果却要待在家不能乱跑的情况下的心情其实是还蛮闷的，但是只有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说我自己目前到现在的生活是很好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要知足。再来是很多粉丝跟我分享一下他们在面临这个阶段的时候都有一些像是焦虑的心情，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过我其实没有太多的焦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到底为什么在焦虑。我一问之下呢，发现蛮多人就说可能是因为比较的心态吧，就像是大家可能在台湾会参加同学会啊，或是其实就算可能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没有什么联络好了，但是现在大家还是有脸书有 Instagram， 大家都会去看别人的动态，而且现阶段的人呢，他们其实通常发的文多半都是属于可能去旅行可能发生什么好事他们才会 po， 那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上那些比较正面啊成功的案例，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诶，那个人怎么已经现在已经生小孩，然后是那个人怎么现在有已经进阶到什么经理，然后那个人怎么可能人生中已经赚到了一桶金，那我自己30岁了怎么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达到，好像进度有点落后的感觉，所以就变成比较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到底怎么会活成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些感到彷徨的原因，那你说你没有达到那些目标，但我很想反问大家的是，这些目标是你自己也想要的目标吗？像是可能大家会说诶，那个同事什么之类他们都已经生小孩然后还买了车买了房，但是今天问你一下，你真的有需要车吗？像是我是台北人好的，我其实只要机车跟捷运就足够，为什么要去买车？所以别人买车关我什么事情？那我宁愿把买车拿去可能旅行，拿去充实自我，我觉得这对我来讲还比较重要。所以今天没有达到买车的目标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要去想一下，这个目标是你自己也想要达成的目标，还是别人帮你规划好以及设计好的。像有个人就会讲说诶，那个人都生小孩了什么时候结婚了，但是如果你自己现在很享受单身的生活，或是其实你条件也很好，可是你一直找不到比较合拍投缘的对象，那说真的你也不用因为迈入了30岁来感到焦虑。大家可能会听到这样好像觉得我是一个蛮烂的范例，因为我24岁就结婚，但是我只能说是我当时很幸运，所以我也很珍惜这段婚姻。但是我真的奉劝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家人可能叫你赶快去结婚生子，或是你觉得30岁之后可能好像要面临高龄产妇，或是什么好像30剩女就是没有人要，所以你就好像要妥协然后赶快去找一个人嫁掉或是结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今天你只要先厘清好自己，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目标是什么，理想是什么，而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去看别人说他们完成什么而你没有完成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大家一定要改变掉。其实如果改变掉这样的心态的话，基本上我觉得焦虑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应该会降低很多。因为我后来问了那些人，他们 OK 那这样30岁前焦虑，那30岁后呢，他们说其实就还好了，就是其实生活中或是心态上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其实心态上有其他的变化，那我之后会跟大家提到。再来是我觉得其实在面对人生的30岁的时候，你可以拥有的心态是像我刚刚说的，别人的目标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所以其实你不用管一些像是网络上流行的什么30岁人生清单，可能我一定要出过国，我可能一定要买一台车，我可能一定要赚一桶金，我觉得你不用，你设立自己的清单就好了，那你就可以朝自己的理想目标去前进的话，那其实你也不会心情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再来是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跟别人做比较，你们可能会想说你讲的比做的还要简单。对，我以前确实就是会一直跟别人比较， 但是不是说生活中可能啊，同事可能达成了什么，或是台湾的朋友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什么的，不是。但是我可以以我自己最最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粉丝团。你也知道，就是现在粉丝团竞争非常非常大，就是你好像觉得一天不发文好像就很有压力，好像就是粉丝会掉啊，或是就没有粉丝来看之类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以前的我呢，会去注意说，诶，同时期创立的粉丝社团，他们现在的粉丝人数是多少，或是他们在这一周可能增加的粉丝人数是多少啊，我自己又多少，或是今天他们的贴文发出来之后，为什么他的按赞比我多，那我的比较少，或是他的留言数比我多，为什么我的这么少。就是我很常会这样子的比较，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的心其实还蛮累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累。但是就是粉脸书专业就是也蛮贱的，因为他们都有那种后台的那种数据分析啊，然后你可以去就是设立说谁是你的目标啊，你可以完全知道说他过去一周粉丝增加多少那种。所以我反而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心情每天都是因为这样，然后情绪一直在起伏。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干脆就不要比较，然后我干脆就也不要去看那些人的东西，反而是去追踪那些我自己觉得内容很好的粉丝团，去看他们的内容就好，去增加自己就是做一点 input 就好了。所以我就后来现在比较不会去跟人家比较，因为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是会让人家变成有得失心啊。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到时候不然你会除了心情会受到很大影响以外，就是你会活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自己这么烂。其实说真的，说不定你自己已经达成了很多事情。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反正有竞争的话我自己才会变好，但是你要拥有的是良性的竞争，而不是这样恶性的竞争。 OK， 对。那再来是我觉得要拥有的心态呢，还有就是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台湾的朋友，我们会还蛮常联络的，那他时常就会跟我分享一下他在台湾的一些工作职场上啊，或是面对家人上的心情。我发现就是他在台湾就是有时候会活得非常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很爱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会去就是因为拥有比较的心态，或是看别人就是好戏的那种心态，然后会开始给人家太多那种没有经过大脑思考，或是好像以为说自己说的是一种建议，良好的建议。像是可能一个女生她很想自己出国玩，那人家就会说你不要去啦，那么花钱啦，或是自己一个人很危险，就是会去一直要影响别人的决定。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没办法真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自己在国外生活之后，我觉得我生活的还蛮愉快跟轻松的地方，是因为第一就是我爸妈跟朋友他们都在台湾，所以其实他们就算给我意见，我也是就是听听就接受，就没有接受，但是听听就会尊重他们意见，但是我不会真的是完全去采纳他们意见，或是他们叫我不要做什么我就不要做什么。那再来是我觉得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因为也没有人认识我，那再来是这边的德国的人他们很注重自由，很注重自己的想法，所以真的是我可以完全的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喜好，我想做什么我就说我就做，我不用去顾虑到他人太多的眼光，只要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渐渐的，基本上你已经要活到30岁，你就是你都已经活了30年在别人的意见跟眼光下，那你可不可以从30岁开始之后呢，让自己不要再这么在意外界的眼光与言语。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态，我相信你未来的30岁之后的生活会更好。以上这三点呢，算是我为大家整理出来，就是你在面对人生新的阶段的时候需要拥有的心态，希望大家会觉得有帮助。那再来是，如果你是目前正在对你的未来感到茫然啊，没有目标啊，那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这么做，去找出你自己的兴趣或是你的目标。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其实你都要持续的学习。像是我今年其实也因为可能要制作 podcast 或是可能要剪接东西，我反而学习到很多新的技能。除了学习到新的东西以外，其实你反而会因为透过学习然后完成了一件事情，你也会得到相对的成就感。那如果透过这样的学习你去发掘了你新的兴趣或是你新的技能，我觉得这对你未来甚至你未来的发展啊，设定的目标啊与计划，说不定都会帮上忙。 所以我觉得持续的学习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学习的东西呢也不一定就是只有在着重在你过去已经会的东西，延伸其实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去学习一些其实你可能本来没有碰触过的领域，那说不定也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那再来是我觉得在如果你没有人生目标的时候，我觉得透过发掘自己的兴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我后来来德国之后，我才觉得说，诶，有自己的兴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台湾的教育太注重成绩啊、名校啊，或是你需要什么工作的阶级以及你的成就，但是很少人去教大家要怎么认识你自己，以及去开发你自己的兴趣。好像你的休闲时间，要么可能去餐厅吃东西、去唱卡 KTV、去逛街，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我觉得它跟兴趣完全没有关的活动。那如果你可以透过发掘自己的兴趣的话呢，因为在德国呢，他们每个人你问的话，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有两三个兴趣，要么煮饭啊、做咖啡啦，可能甚至攀岩啊、其他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把他的兴趣用成变成每一周可能都会执行的兴趣以外呢，可能也因为真的太喜欢，他们会把它变成一种专业，像是可能要考证照啦，或是可能到选手等级的那种程度。你就可以知道说兴趣对他们来讲多重要，因为他们工作以外其实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透过去发掘兴趣的话呢，去开始去延伸变成自己的技能的话呢，那甚至像是你可能一直在做一个你自己不太很喜欢的工作好了，那如果你可以透过兴趣，像是你可能发觉说，诶，我其实还蛮爱煮饭的话，或是我蛮爱烘焙的时候，那你可能透过发掘你这样的兴趣，反而让你自己的生活找到了另外一片天。那就算工作可能有时候会有点让人家沮丧，但是你知道你回到家下班后，你有一个兴趣在支撑着你。所以我觉得兴趣有自己一个兴趣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发掘自己的兴趣？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就是你不要太多的既定印象。你可能觉得说啊，我以前就很不喜欢做这件事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喜欢它。其实你在人生阶段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因为你经历过的事情不一样，以及你开始有转你心境会转变，跟你会成长以后，其实有些时候你自己的喜好会改变，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反而可能你两年前可能不喜欢这件事情，也许你两年后会开始喜欢。所以你让自己拥有第二次机会去做一些自己不一样的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我刚刚就提到说做不一样的尝试，那其实攸关于我现在要讲的这一点，就是也许你如果感到茫然的话，也许当下你正在你的舒适圈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有遇到瓶颈，或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办。也就是说，也许这时候就是你最好要离开你自己舒适圈的时候，要么可能就是在工作上要让自己有另外的挑战，可能你去申请外派，可能你去要让自己设定不同的业绩，或是可能不同去调到不同的部门，让自己的生活职场上有一些不同的碰撞。也许你会透过这样的挑战，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在这段期间勇敢的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与挑战的话，去离开你的舒适圈，也许你就会能找到你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那今天呢，这一集我来分享了我的生日特辑。所以德文的生日呢叫做 Geburtstag， 生日派对的德文呢则是 Geburtstagsfeier。 那你想要用德文来祝别人生日快乐的话呢，你可以说 Alles Gute zum Geburtstag， Alles Gute zum Geburtstag。好，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德国的文化。德国人呢，他们是不提早庆生的，所以在台湾很常见的提早庆生是在德国是个禁忌，所以千万你不要祝任何德国提早祝任何德国人生日 ，OK？ 那再来是在台湾呢，寿星通常都是最大的，所以有时候可能男友啦、女友或是朋友们会帮寿星去举办派对。在德国的话呢，他们会自己寿星要举办，就自己要写邀请函啊，自己去买东西啊，制作东西，然后烤东西，准备食物与饮料什么之类来办派对，然后结束之后呢还要自己全部收拾干净。所以这个是 还蛮累的寿星这样子。那再来是，如果你生日的当天你要工作的话呢，其实他们通常都会带一些自己烤的小饼干啊、蛋糕去公司让大家吃。那比较懒的人，像是我的话呢，或是我像我生日的时候我都不在，我都放假。那我生日结束之后呢，其实就算过了，我还是会带一些超市买的点心啊、巧克力什么之类，会带去公司让分给大家吃。就是这是在德国他们在生日的时候会有的生日文化。好，那我们就今天学到这边，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来回顾一下我这几年或是我过去这一年来完成的事情，以及我心境的有哪一些转变。其实这一年呢，我觉得虽然疫情搞砸了蛮多我休假的计划，然后加上疫情的关系，我在观光业嘛，饭店业，所以其实我的工作也受到蛮大的影响，也就是缩短工时，我可能一周就是只上一天班，也就是其实我下礼拜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在家的时间变很多。那又因为 lockdown 的话，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有去超市买东西，其他都待在家的时候，那我自己的时间就变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个人品牌以及自媒体这方面，我觉得我做了蛮多的进步以及新的尝试。像是我架设了自己的网站，我过去呢从使用无名小站到后来皮克邦，然后再来是 Wix，然后现在则是用 WordPress 自己去架设一个网站，而且所谓的自己架设是我自己去买了一个网域，然后自己去架设了我自己想要呈现的风格以及画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成就感的。再来是因为今年就是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开始去注意一些有关于行销啊、经营社群媒体等等的资讯内容。那所以我也开始设立了我自己的电子报，那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月会寄一两封。那电子报的话呢，就是目前还有至少大概有100多位人有加入我的电子报，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的文章啊，或是其实你想要一些小惊喜的话呢，你都可以来订阅我的电子报。那我会在我下面的那个笔记那边会给大家连结，大家可以去那里搜寻。那我所谓的电子报呢，除了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新的文章啊，或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跟厂商的折扣，以及我可能会未来会举办的像是什么抽奖活动啊，都会在那边跟大家预告。但是呢，我觉得设立电子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在那边在写的内容呢都是比较私密一点的，或是跟粉丝会比较有更多的互动，以及好像就是在写网友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就是跟我有这样的互动的话呢，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的电子报，然后回复我的电子报。那再来是现在我就是在讲在制作音频的内容嘛，这样的 podcast 呢，其实我在大概10年前就透过它来学法文跟西班牙文。那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开创一个音频的节目，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其实7月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一个冲动，我大概就是思考了1天到2天，然后去思考说我想要分享的内容之后，我就开始制作了。所以你们大家才会去听先之前的第一集以及第二集的时候，它的内容是有点卡卡的，或是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那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音频节目呢？因为如果大家认识我的话，知道说我Instagram， 我有 YouTube， 我有电子报，我有自己的网站，我有粉丝专页，我现在还有粉丝社团。其实我一个人要经营的这么多的自媒体的社群，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尤其是 YouTube 这个部分，影片的部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有听到我讲以前分享的话，就是发表很不喜欢我做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他，因为他觉得说我的生活好像变成说我是为了要拍摄影片而去做这件事情。那加上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我对镜头我其实是不陌生的，但是在当下环境有其他外人的时候，像是去餐厅、去超市或是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你就边走或是边拍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太自在。每次我也要拍影片，我可能要想非常多的主题啊，我可能还要化妆啊，我可能要剪接，我可能要怎样之类，这样的呈现方式我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喜欢。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创一个音频节目，我可以用这样声音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坐在电脑面前，我穿得非常邋遢也没有人知道，我不用化妆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分享的方式是我自己比较享受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创了这个音频。而且有粉丝跟我讲说，他 觉得就是听我音频的时候觉得好像我在跟他们聊天，好像在当朋友一样。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做 podcast 的节目，因为我想要跟大家有一个更近距离贴近的方式去跟大家互动，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以及希望可以透过我的音频的内容可以帮助大家在不管是异国生活上啊，或者是异国文化上啊，或是一些故事上都有不同的收获。那现在音频制作到现在录的时候是10月底，10月20几号，那目前总收听数呢是来到8000多，那目前录制了15集，所以算是平均每一集都还蛮多人听的。那我觉得这样的成长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希望真的是如果你喜欢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帮我留下5颗星，或是留言，或是你帮我推荐给其他的好朋友听，我都会非常的感谢。那我对音频节目未来的目标呢，因为我跟米粒制作的德国人妻谈心事其实还蛮受大家的喜爱，如果米粒找到工作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希望可以有周更，就是也希望就是未来的节目可能会收到一些厂商的合作啊，或是厂商的赞助。不是说我们想要赚钱，但是我觉得在制作免费的内容的过程中呢，如果是好的内容，我觉得它都是可以有价值的。那再来是因为我就是过去在 YouTube 频道上有分享一些关于德文的教学啊，或是学习，那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无心插柳的关系，然后接到了一个就是邀请我制作德文网络课程的公司。所以未来明年3月的话，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年3月我会开一波以文化角度去着手以及生活化的初级德文课程，那目前还在制作中，那希望大家之后开课的话呢可以赶快来报名。那再来是今年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消息，是我跟发扬一起达成的，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家，而且这个家虽然不是在海德堡，可是是在附近，那个地方真的是超级漂亮，但是我不会跟大家讲我们住在哪里，因为那是我们未来真的会住的家，而且是可能不会搬的家，所以我就是有一点隐私。但是那里真的太漂亮了。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买家呢？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讨论这个，就是好像它不是我们的计划。那甚至我以前跟发表回台湾的时候，阿嬷就老一辈阿嬷就或阿公就很爱问说，你男朋友就是赚多少钱啊，男朋友有没有车啊，或是男朋友就是薪水多少，然后有没有买房子这样子。然后发表那时候就很生气，就我之前也很笨，就是完全翻译这样子。然后我阿嬷就问他说，就是有没有买房子，他发表就说没有，他没有想要买房子，而且在德国其实很少人买。但其实最近这几年德国还蛮多人会买家的，尤其是发表他的同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家。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方面就有稍微影响到发表的观念。然后再来是就是我目前居住的地方它的房租还蛮贵的，虽然我们还蛮喜欢它的地点，但是它的环境以及我们想到就是我们每个月付出这么多，我们要不要就是把它变成缴房贷，还最后房子还是我们的，不是比较好吗？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了想要买家的念头。那因为这个家呢，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而且非常的算是受欢迎跟受喜爱，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城市，所以就是很蛮竞争的。那我们就是去看了之后呢立刻下定。那它是预售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未来要到可能明年年底啊，或是2021年年初我们可能才会搬进家里，不过我们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再来是今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年呢，就是过去我跟粉丝的互动可能就仅介于在留言上，就是比较少很多粉丝会私讯我，或是我觉得跟他们有一种就是建立一种算是网友的友谊。那今年透过音频啊、专业啊，或是我自己的社团，反而跟很多粉丝开始有互动，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回馈跟蛮大的成就，因为这就是我当初想要分享以及记录我专业的原因。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都有在私讯我啊，或是给我一些回馈。那也希望大家就是鼓励大家，我不会咬大家，然后大家都以为我很忙，就是其实我现在工作其实也没那么满了，所以其实是有时间来阅读每一则留言以及每一则讯息。所以欢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或是心情上的想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分享给我。讲完我今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两年来，或是这几年来我自己的心 境的改变，因为我是一个算是蛮倔强以及算是就很有尊严的人。所谓很有尊严，就是我其实过去就是很爱面子吧，就是没有办法太接受不同的声音，因为我在家就是一个小霸王，所以其实家人都会听我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习惯，这样的环境成长下要接受不同的声音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我就一开始从可能会觉得说不接受为什么对方会这么说，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愤怒啊，或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很难过，为什么会就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那有时候甚至会非常的玻璃心，就会觉得说很难过，为什么他粉丝会这样子讲，或是为什么粉丝会留这样的回馈。我现在开始就是这一两年来我就一直试着去告诉自己说要去接受不同的声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以及意见，那我不可能去控制以及去限制别人说他们要讲什么。而且虽然你说那是我的版面，对啊，那是我的家，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地方，所以我不能说就是一面的都只有就是好的留言而没有负面的留言。那当然就是如果这个负面或是这个不一样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我就会开始去检视我这样的部分，然后去调整以及去改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改变对我来讲也是蛮大的挑战以及转变。因为像是音频好了，就很多粉丝会给我回馈啊，他就可能说欸，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声音大小声啊，然后声音听不清楚啦，或是他觉得说可能会有杂音啊等等等的，或是音乐太大声。我觉得这样的一开始我就会觉得说哈，我都已经花这么多心思了，为什么还有粉丝要来跟我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后来想一想，就是我很感谢他们有跟我这样说，因为透过他们我才自己去研究了之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制作，反而就会降低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非常感谢那些过去以及未来就是给我不一样声音以及意见的人，因为有你们我才会有成长。这几年呢，我觉得我还有一个转变，就是对事情的坦然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德国的关系，因为我有发生太多事，就是发生的当下我非常的愤怒跟难过以及挫折，或是咬牙切齿。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当下再怎么愤怒再怎么难过好了，我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及去挽回或是恢复它。所以我要嘛就是透过这样这次的教训去学习到它之后呢，让我以后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重复发生，或是其实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坦然，像是我以前就是曾经有一次我本来回家的路是15分钟，然后就后来搞到变成两个小时，我那时候当然是咬牙切齿，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德国国铁然后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真的是咬牙切齿，就是好怒。但后来我就是自己带了一本书，我就是等啊，我坐在月台上看书，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我觉得坦然这部分，我觉得对我的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心理上就是开始会比较放松一点，我觉得对你的生活上也会比较好，就也不用对太多事情这么非常的计较。那再来是我觉得对友情的豁然，因为所谓对友情，我是天蝎座，就是大家可能会说什么敢爱敢恨啊，或是很重感情，我觉得重感情这部分还蛮对的。觉得我以前就是我在对一个人付出这么多的话，我就很希望那个人也同样对我付出这么多，或是我觉得我跟你变成好朋友的话，我就很没有办法接受说我们可能还有一天会疏离，或是最后变得就是没有什么联络，或是要放弃一段友谊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对友谊的那种态度上就是开始变得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其实朋友就也不用多啊，那我就知道说谁是我朋友，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家人以及发表在，说真的我也不需要太多朋友，也不用再纠结那些我就也其实不会想要去挽留的友谊。那再来是我变得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像是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录音，发表其实他跑去法兰克福跟他朋友见面，他本来也有说我去找我法兰克福的朋友，但是后来想一想，我其中朋友怀孕，我也不想要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让他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待在家就好了，其实我在家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像是我现在在录制 podcast， 我刚刚去睡了午觉，我刚刚去干嘛，或者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跑去咖啡厅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我觉得这是我在这后面两年来的转变，就是开始不会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做事情好像有点怪，有点矮油。说真的， 你很多时候都是要跟自己相处，甚至你到晚期就是老一点的话，甚至也是要跟自己相处。所以你要嘛就是从现在开始训练跟自己相处嘛。而且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其实跟自己相处还蛮大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去参考另外一个人的意见与决定，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也不需要做。所以我觉得享受自己一个人时光也蛮好的。那再来是我觉得尤其是今年2020年，我更学会去珍惜以及去感激我现在拥有的事情。像是我很珍惜就是我目前还有保留到我的工作，因为在观光业啊，像是尤其是航空业，不知道多少航空公司裁员啊、缩编啊等等的，那我自己甚至饭店业他们很多也是倒闭或是关掉结束营业，所以我很感激我自己目前还是有这份工作。那再来是我也很感激说我跟Fabian还可以在这样就是疫情影响薪水缩水的情况下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买一个家，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珍惜。然后我也很感激就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啊，到目前都还是非常的健康以及快乐，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在不管不同人生阶段下或是不管怎样，就是通常都要就要有保持就是珍惜以及感激的心，因为这样你才会更去珍惜你的生命以及你目前所拥有的东西，因为每一件得来的事情都是靠你自己，而且都是得来不易的，所以就不要这样子太糟蹋它。那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一集讲好久，希望大家还是有继续听。那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缩短工时对我的影响，因为就是这一年就是我要迈入30岁这一年，那它真的确实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那缩短工时呢，也就是说我在家时间变多，所以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说我自媒体的事情变得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所以我这要跟大家讲的是缩短工时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知道说兴趣的重要性有多么大。今天如果我没有自媒体这样的兴趣或是其他的兴趣，像是运动啊、阅读或是其他事情的话，我可能在 lockdown 的时候我会疯掉。因为其实不只是就是在今年好了，就是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在心理的挑战上非常大，不只是实质上的挑战，像是薪水缩短或是可能工作要丢了之类的，其实在心理的挑战上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在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兴趣两个兴趣去培养的话，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再来是缩短工时让我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不是说我很爱钱或怎样之类的，其实我过去对钱来说我觉得够用就好，而且我觉得我的钱可以让我去旅行，我觉得就非常足够了。我没有去做阅读任何的理财的资讯或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因为缩短工时开始我薪水缩水之后呢，我开始意识到理财其实还蛮重要的，尤其是你迈入30岁甚至你25岁开始，我觉得有一点点自己的理财，像是有一些紧急备用金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被动的收入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好好好，我答应大家我不再废话，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自己30岁后的期许以及目标。那第一个呢，我就是希望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更多人。过去我的贴文可能都是发一些很多旅游类好吃好玩以及跟发表可能是放闪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最终想要制作的内容，因为我希望的是能更透过我的力量，我的文章以及内容能帮助到更多人。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近这一两年来或者尤其是今年好，除了是因为我们就比较少机会出游外，再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七年前创立那个社群创立这个专业的我了，因为我透过累积了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以及阶段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成熟，所以我希望我的内容也是可以更帮助到大家，所以希望大家也会感受到，或是就算我没有提供到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但是我希望透过我的内容啊、文章或是我的传达的正能量呢，能影响到大家，让大家对任何人生阶段不同的挑战啊都抱持着一个很乐观的心态。再来是第二个期许，就是希望我们的音频节目内容呢能越来越多人收听。那再来是希望我跟米莉之后会变成周更，也就是我们的德国人妻谈心事本来从两周更一次，那可能会之后会变成每周更新。再来是我希望能 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家时间变多，但是薪水缩水，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未来有更多在用电脑或是远端工作的创造收入的机会。那所以我希望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未来去开发自己更多能用远端工作来创造收入的技能跟能力，然后也希望可以用我延续我自媒体的精神去创立未来一个品牌。那我觉得这个品牌也许就是以异国生活以及无滤镜异国生活来下手。以上就是我对自己的期许目标。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两句，就是粉丝曾经写给我的讯息，我有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太好了。他说呢，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在体验人生挥霍青春，累积工作经验和能力，而三十岁之后呢，能接受更多的挑战和洗练，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以及勇敢。那我期许大家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音频。喜欢内容的话呢，再帮甜的苹果 Podcast 留下五颗星或是留言，或是你们直接来私讯我，以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听哦。那就这样啦，拜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e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